想象一下啊，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整整36亿人，每天都会登录同一家公司的系统，在里面滑动屏幕交流或者消费。
哎，这个数字确实是非常夸张的。
没错吧？现在你再想象一下，这家公司把从这庞大人口里赚来的所有利润，甚至还要倒贴借来的几百亿元美元，全部压注在一个由人工智能接管我们生活的未来上。
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那种感觉。
对，这不是什么好莱坞科幻剧本的开头啊，而是真真切切摆在我们面前的 Meta 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数据。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这份表面上全是财务数字，但内核却极其激进的未来蓝图。
是的，这份文件怎么说呢？确实透露出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你看看这个季度 ，Meta 实现了608亿美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8%，
挺亮眼的成绩。
对，但这还不是最震撼的。真正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是，他们的支出直接激增了55%，达到了420亿美元。
哇，420亿单季度。
没错，而且你扣除掉里面大概24亿的法律费用，还有12亿的裁员遣散费之后，剩下的那些天文数字几乎全部就是毫不犹豫地砸向了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
所以，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在买 server 了。
完全不是。他们这就是在买通往下一个时代的入场券。
这正是我今天想要为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去剖析的核心。我们要弄清楚 Meta 到底是如何把这几百亿元的算力和代码转化为你手机里真实存在的应用功能的。
对，还有转化为商家的利润，以及最终演变成一个替你打理一切的 AI 代理网络。
没错。不过，在聊那些极其前沿的 AI 助手之前，我们得先看看到底是谁在为这场超级豪赌买单？那就是你每天都在用的那些核心平台。
数据是不会撒谎的。Instagram 刚刚突破了2亿的日活跃用户，而 Threads 呢，也跨越了5亿月活的大关。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里面的细节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制正在发生巨变。报告里特别提到，现在 Instagram 上每一条公开的 Reels 短视频和帖子都不再是由传统的推荐算法来处理了。
嗯，全部交接了。
对，直接交给了大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去分析。结果就是，你现在刷到的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发布不到一天的所谓新鲜货。这个比例比去年直接翻了一倍。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彻底颠覆了系统理解内容的机制。你看啊，传统的推荐算法，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标签匹配机械，
就是打标签呗。
对，非常机械。它看到视频里有一只猫，好，打上猫的标签，然后推给以前点赞过猫的用户。
挺傻瓜的，其实。
没错，但是大语言模型不一样，它赋予了系统一种基于第一性原理的理解力，它不再依赖那些死板的标签了，它实际上是在逐帧的阅读这个视频，
连视频的叙事节奏都能看懂，
完全可以，它能理解语调，甚至能看懂那种只能意会的冷幽默，它能敏锐地捕捉到一条内容为什么吸引人，并且将这种深层的情感张力跟就是跟你当下的心理状态进行实时匹配。
哇，这听起来就像是，我打个比方啊，以前的算法就像是一个很呆板的图书管理员，只会按分类上架。比如你借了一本科幻小说，他就硬塞给你另一本科幻小说。
哈哈，对，完全不看你今天的心情。
但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就变成了一个极度敏锐的派对红娘，他不仅仅看你的简历，他还能捕捉到空气中那种很微妙的化学反应。
没错。
他知道在这个特定的周五晚上，你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交流对象，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我们可以把这个红娘的比喻再往商业的维度推一步。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红娘不仅懂你的心思，她还能瞬间变出100种不同的约会场景来测试你的反应呢？
哇，那就有点科幻了。
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财报中提到的那个 Meta 生成式推荐系统在广告领域的应用范式。系统现在不再是拿做好的广告去碰运气了，
那他是怎么做的？
他是用大模型同时去推理广告的构成和你的潜在渴望。我们看财报里提到的一家印度线上服装品牌叫 Underneath。
嗯，他们是怎么用的？
他们干脆放弃了手动去猜用户喜欢什么，直接启用了 Advantage Plus 这套 AI 广告工具。这套工具在后台呢，会自动去组合图片啊、文案啊，然后实时匹配给最可能购买的人。
也就是把之前人类营销团队做的事情全包了。
对啊，完全自动化。结果是 Underneath 的购买量实现了 13% 的绝对增量，而且加购转化率提高了 16%。
这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相当可观，这背后其实就是 AI 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完成了人类团队可能几个月才能做完的 AB 测试。
这确实是改变了游戏规则。而且我注意到财报里说，现在已经有900万小企业在使用至少一种 AI 创意工具了。这就等于是900万个小老板突然拥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数字营销总监，
而且是免费或者极低成本的。
没错，那么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既然 AI 已经能极其精准地为你展示你想要的东西，那它发展的必然下一步显然就是从展示眼睛到替你行动，
也就是代理 agents。
Meta 正在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个人代理和商业代理上，但是我有个很大的疑问，他们居然把这个战略的核心战场放在了 WhatsApp 上，
觉得很奇怪是吧？
对啊，因为我平时也就是用 WhatsApp 跟家人发发消息什么的，为什么它会成为 AI 代理的中心呢？
这就是一个视角的差异了，因为在北美或者说欧美以外的庞大市场，比如说印度或者巴西， WhatsApp几乎就是互联网本身，
也就是他们的国民级超级应用。
对，人们在上面聊天、看新闻，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在上面做生意。给你看一组数据，在这个季度的世界杯决赛期间， WhatsApp 创下了每秒处理3000万条消息的峰值。
每秒3000万条，我的天哪。
是的，它拥有世界上无与比的基础设施稳定性。而且你看， Meta 刚刚挖来了 Kunal Shah， 这个人是印度最顶尖支付公司的缔造者。
这肯定不是巧合。
绝对不是， Meta 的算盘打得很精，他们就是要把支付闭环无缝地嵌入到这种极高频的聊天场景里。而且为了让大家敢于在一个聊天软件里把真金白银还有隐私都交托给 AI， 他们甚至推出了无痕模式。
无痕模式就像浏览器的那个
类似，你和 AI 代理的对话在结束后会被直接销毁，连 Meta 自己的服务器都不留任何底儿。这其实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极其关键的基础架构，也就是信任。
信任确实是一方面，但怎么说呢，我还是要代表很多听众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质疑啊。
你说。
在财报电话会上，伯恩斯坦的那个分析师 Mark Schmulik 问了一个非常直白的问题。他就问，消费者真的觉得这东西有用吗？
啊，很尖锐。
对啊，你看在硅谷，那些程序员用 AI 写写代码觉得很爽，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中间是不是存在一个巨大的 AI 效用鸿沟？目前大部分人只是拿 AI 当个稍微好一点的搜索引擎而已，我们真的准备好让 AI 接管生活了吗？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不过 Mark Zuckerberg 并没有回避这个痛点，他的回答其实揭示了技术普及的一个铁律。
他怎么说的？
他承认，目前 AI 在编程领域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员本身就习惯于忍受那种极其复杂的端端和指令界面，他们愿意去折腾、去调试。
但普通人绝对没这个耐心。
没错，如果要让几十亿普通消费者买单，产品就必须跨越一个巨大的门槛，就是要真正做到开箱即用。普通人不会去调整什么提示词串中，他们只需要一个结果。
这倒是真的，你像我父母，他们绝对不会去学习怎么给大语言模型写复杂的指令，如果不能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他们估计5分钟之后就把这软件给卸载了。
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商业代理会先算跑通这个商业模式，因为商业流程往往是高度结构化的， AI 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开箱即用。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我们可以深入拆解一下财报里提到的那个 Movida， 那是巴西最大的一家租车公司之一。你想想看，传统的租车流程是什么样的？
要么你去下载一个使用频率极低的 APP， 填一堆资料。
对，要么就是打电话，听10分钟让人抓狂的等待音乐。
然后还要跟客服反复核对行车呀、保险呀、信用卡信息，极其繁琐。
是的，但现在呢，Movie 的直接在 WhatsApp 上部署了商业代理。作为顾客，你现在只需要发一条语音，比如你说：“我下周二要在圣保罗机场租一辆 SUV。
然后呢？
”搞定呢，AI 会瞬间调取你的历史偏好，比对当前的车辆库存，给出报价，并且直接在聊天框里生成一个支付链接，没有等待音乐，没有任何废话。
哇，这也太丝滑了吧！
结果就是，Movie 的在 WhatsApp 上的每日预订量同比直接暴增了44%。更惊人的是，这其中85%的对话完全是由 AI 自主完成的，
根本不需要人工客服干预。
几乎不需要。
怪不得我们订单量会暴增，因为 AI 彻底消除了等待和沟通的那种摩擦力。你知道，冲动消费最怕的就是摩擦力。AI 算是让交易在你产生念头的那一瞬间就直接完成了。
没错。
这其实就是 Meta 设想的那种叫什么来着？盒中企业，也就是一站式的全自动企业管家。一个小微实体店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个全天候的跨国客服团队，不仅白天能秒回客户，晚上还能自动给你盘点库存，生成各种商业情报。
对，就是这个愿景。但是呢，这就引出了一个无比现实的物理屏障。
算力。
没错，你要让几十亿个这样的 AI 大脑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你需要一种极其庞大，甚至可以说是粗暴的物理能量支撑。这绝不是敲敲键盘就能凭空产生的。
所以，我们必须跟着钱的流向去看。Meta 预计他们2026年的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将在1300亿到145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简直难以想象。
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全年 GDP 被他们全部拿去买芯片和建机房了。
而且他们刚刚和贝莱德宣布，要在德克萨斯的 El Paso 开发一个 EGVR。也就是 EGVAR 的超级数据中心。
你知道 EGVAR 是什么规模吗？
我查了一下，这玩意足以满足像旧金山这样规模的城市的全部用电需求。对，而现在这整整一个城市的电量将被全部用来喂养沙漠里的那些服务器集群。
这就很有意思了，在全行业算力都极度匮乏的今天，有很多机构排着队儿，愿意以超高的溢价向 Meta 购买他们手里的现成算力。
是的。很多人盯着这块肥肉，
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啊，就像相当于 Meta 突然发现自己手里囤积了曼哈顿最核心地段的大片空地，他们现在的抉择就是，到底是以天价把这块空地直接租给别人赚快钱呢，还是咬紧牙关花几年时间在上面盖起摩天大楼去赚未来的大钱？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对于这个问题，首席财务官苏珍丽的回答是非常果断的。他们选择盖摩天大楼，
不赚快钱。
对，他使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儿，叫需求受限。这并不是说外界对 Meta 没需求，而是指 Meta 内部有太多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在嗷嗷大哺，排着队抢算力。
比如升级核心的推荐系统，或者训练那些商业代理。
没错，这些都需要吞噬海量的计算资源，所以他们目前的战略是最大化2026和2027年的基础建设产能，绝不妥协。
也就是宁愿把算力死死攥在自己手里，那把现在直接卖出去，能立刻让财报利润好看很多。
是的，因为把算力直接卖出去，你赚的只是一份基础建设的租金，这个利润率是有天花板的。但如果你在算力之上构建出所谓的智能，把这种智能分发给全球几十亿人，这其中的智能溢价才是真正深不可测的。
确实，能够帮企业提升转化率的代理肯定比冰冷的芯片本身值钱的多，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好，那我们现在有了最聪明的大脑，也就是 AI 模型，也有了支撑大脑运转的庞大身躯，那几百亿美元的数据中心，这就引出了这场帝国版图扩张的最后一块拼图，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块。
没错， Meta 要如何确保这些服务能够不打折扣的直接送到你的面前，而不被其他手机操作系统卡脖子？这就必须提到他们的 Reality Labs 部门了。
财报显示，这个部门的营收增长了16%，达到了4.31亿美元。
对，但最核心的增长动力居然不是 VR 投降，而是他们跟伊士路陆逊提卡合作的 AI 智能眼镜。 他们甚至还拉来了 Kylie Jenner 搞联名款。最关键的是，这些眼睛出厂就内置了最新发布的 Muse Spark 模型。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实触及到了科技巨头之间最深层的一个战略博弈，也就是所谓的
保险
主权。
主权怎么解释？
我们回顾一段对 Meta 来说极为惨痛的历史，你就明白了。几年前，苹果在 iOS 系统上更新了那个应用跟踪透明度，也就是 ATT 隐私政策。
哦，就是那个总是弹出来问你是否允许跨应用追踪的讨厌弹窗。
对，就因为这小小的按钮，掌握着底层系统控制权的苹果，直接让 Meta 的广告收入一年损失了上百亿美元。
这绝对是一记重击，这让 Meta 极其痛苦地意识到，你在别人的地盘上建再豪华的餐厅，房东随时可以把路给你封了。
极其精确的总结。所以，如果未来人类与数字世界交互的主要入口变成了智能眼镜，或者是某种可穿戴设备， Meta 绝不允许自己再次沦为一个在别人操作系统里乞讨生存的 App。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得自己做硬件，把入口捏在自己手里。
没错，不仅如此，这也解释了整个科技界都在激烈辩论的另一个矛盾点。
开源。
对，为什么 Meta 一边投入巨资去研发自己内部闭源的所谓前沿模型，另一边却要大力推行开源战略，把价值数十亿的研发成果免费送给全世界的开发者？
很多人觉得 Zuckerberg 是在做慈善，那我猜这背后绝对有更冷酷的商业逻辑。
当然不是慈善。 Zuckerberg 最近的文章里写得很漂亮，说首要目标是广泛分配超级智能，而不是将其集中。听起来很伟大吧？
听起来像救世主。
但从商业本质上看，开源是一把极其锋利的战略武器。通过让 Meta 的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开发者都在使用的免费标准设施，
也就是成为 AI 时代的安卓系统。
没错，Meta 就能彻底把底层的模型层给商品化，这不仅能借助全球开发者的力量帮他们免费完善生态，更重要的是，这直接抽干了那些试图靠闭源大模型收过路费的竞争对手的护城河，
也就是掀桌子了，大家都别收底层过渡费了。然后 Meta 自己再通过其上的 Instagram、 WhatsApp 甚至智能眼镜来赚大钱。
对，这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线索拼凑在一起，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Meta 真正想要成为的根本不是一个让你发发照片的社交媒体公司，而是一家全栈技术公司。
Full stack， 从底到顶。
没错，从德州沙漠里消耗一整座城市电量的数据中心，到他们自研的底层芯片，到开源的大模型，再到最后戴在你鼻梁上的智能眼镜，他们希望掌控整个链路。
因为只有这种全链路的绝对控制力，才能确保他们在开发特定商景的时候拥有绝对优势，并且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种转身真的是极其庞大而且具有历史意义的。他们正在从一个你每天去滑动屏幕获取信息的平台，变成一个像电力和自来水一样无处不在的智能基础建设。
是的，
听完这些，希望你对接下来的数字生活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今天我们不仅是读了一份华尔街的财报，而是窥探了未来十年的生活方式。
确实如此。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供最后一句极具挑衅性的思想实验，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咀嚼。
哦，说来听听。
想象一下，当你的个人 AI 代理24小时不间断地代表你运作，它比你更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你的财务偏好，甚至你人际关系的细微差别，它甚至能完美模仿你的决策方式去回复邮件。那么，这个存在于 Meta 伺服器上的数字双胞胎，其真正的控制权到底属于谁？
哇，这真是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是的。当一个算法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时，你的个人意志和自主权又该被放置在何处呢？
当他为你做出的决策永远是所谓的最优解时，你犯错的权利还存在吗？把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留给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